我想聚会到现在应该就结束了，真的是报名祷告，我们要有的都有。每次我来到这边报名祷告，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觉到神的同在，圣灵的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那就马上来看看神的话语，看看神今天早上在当中要跟我们说什么样的话。那么这个诗篇呢，我想我们看圣经呢，常常会看到诗篇。诗篇里面总共有150篇。我通常很喜欢，就是每一天早上起来就读5篇诗篇，读一篇箴言。那刚刚好，如果150篇的话，你就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去看一遍。然后箴言刚好是31篇。但是如果有30天的话，我想就多读一篇，多读一篇。所以你大概可以一个月能够把诗篇跟箴言看过一遍。我们知道很多的我们过去的这些有见证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是历史上很有名的这些跟随主的人，他们常常都以诗篇作为他们的祷告。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奥古斯丁里面，他所写的一本书里面，他讲到说，诗篇里面有3样事情，你每次读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就会看到字行字句里面都有赞美。我们常常看到神的赞美，都是世人对神的赞美都写在诗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颂赞，我们常常在这个诗篇里面看到大卫一直在颂赞他的主。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音乐，因为当时候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都用诗篇作为他们的音乐，所以你看到诗篇的后半部，你可以看到有6篇都讲到他们都用乐器，他们用唱出来的，从诗篇里面每一段话用唱出来来荣耀神，所以他每一个诗篇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赞美、颂赞和。因为，但是今天的基督徒不止如此，因为主耶稣来了以后，我们看到更深的一层。每当我在看到诗篇的时候，我碰到我人生有一些犹豫的时候，我看到诗篇里面的经文都能够提到我人生的信念，那我在那个犹豫里面的当中，我找到一个选择跟一个出路。更从这个句行里面，我可以看到它是一本诗篇是一本启示我们人生生命的那个秘诀的那个力量的来源。有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句话真的是很鼓励我，这句话真的是很帮助我，让我在困难的时候成为我的力量。它也帮助我们寻找到很多我们人生。各种不同的问题，看看诗人里面所写的，他有碰到各种不同的环境的时候，他把他用诗篇的话写下来，他不只是告诉他自己，也告诉将来的世人，我们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甚至于我们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说不出来的那种话要跟我们的神讲的时候，我们讲不出来，诗篇里面的诗词帮助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神来祷告。我们甚至可以用诗篇里面的话来作为我们祷告的力量。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在诗篇里面让我们看到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救恩是非常的确定。什么救恩呢？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蒙了恩典，神将我们从这个罪里面把我们带出来。全部的诗篇里面告诉我们都是罪人，罪人，罪人，但是相反的，他告诉我们罪的功效是死，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这是一个最大的盼望，在整本诗篇里面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人生各种的目标、各种的困难， 各种的问题，我们在诗篇里面可以找得到答案。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的第一篇啊，短短就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也不长啊。那我们看完以后，我们慢慢的念，把每一字每一个句，我们一面念一面思想，因为神今天要借着这句话来告诉我们什么，那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诗篇。如果啊没有翻到的，请旁边的弟兄姐妹帮忙翻一下诗篇第一篇，翻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第一篇一到六节，他说：“不从
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是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还向抗命
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比耶和华好。
啊，这六节里面，其实在原文的圣经里面还没开始以前，这个还没有在讲不从恶人的计谋里面，原文里面它有一个字没有写出来，其实那个是第一个字，就是福字。它那个字在我们今天的中文里面翻出来就是福灾施人，就是把这个福要带到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而且它那个福讲的时候呢，这只是一个复数，不是一个单数，就是很多的福要加添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他说这个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是从敬畏他而来的，敬畏神的人必要得到这个福。这是全本诗篇一开始他第一个字虽然没有写出来，但是在他们的原文里面讲到福灾施人，就是一个 layout 出来告诉我们这诗篇150篇里面我们人生的一个蓝图的一个保障，就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求这个福。当然今天世人的福我们都很清楚啊，属世的福就是升官发财啊，就是含饴弄孙生子抱孙，有钱财有地位啊，喜爱穷佛啊，爱慕长寿，更是得享美福。但是在诗篇里面你看完以后，有个诗人也写了一本书来注解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讲得很好，他说你可以买，你用财可以买得到舒适的床褥，但是你不见得会有一个甜蜜的睡眠。你可以买到珍贵的补品，但是你未能得到永远的生命。甚至你能够买到一个名贵的钢琴，可是你未必得到快乐的心情。就是告诉我们这两个是一个对比，物质上的跟属灵上的不一样。即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床，也不见得是得到一个很好的睡眠。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篇第一节这里就讲到，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你可以看到哈，有三个什么，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什么，从；第二个是占；第三个是做。你们看到是一步一步的。其实这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生活在一个福中里面的人的一种生活的状况，那个 situation 啊，在这里告诉我们，福跟义啊是不可以分开来的。他说，真正的福呢是从义而来，这个义的意思就是从遵守神诫命的人啊。新约告诉我们，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但是呢，他说人的失败呢，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去。第一个先是从，但是他现在告诉我们说要不从。这个从的意思在原文是造的意思，就是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去走这条路。圣经上有告诉我们，在创世纪三十九章 第八节，我们先看到那个约瑟是谁的儿子？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他的兄弟呢，因为他的父亲很爱他，所以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孩子专注爱一个孩子，其他的兄弟会嫉妒的。那嫉妒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因为他的父亲每一年都给他做彩衣，就是看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一件就衣服，就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孩子会长大。他每一年，他的父亲因为很爱这个孩子，都给他做了个彩衣穿。所以其他的兄弟的哥哥们看到他呢，就很嫉妒他。有一天呢，他们到旷野去的时候，他们兄弟大概就说：“哎，这个是个好时机啊！”就把他害了。本来是要把他打死的，可是这个老师犹大说：“还是留他一条生路吧。”就看到这些路过的这些商人呢，就把他卖给了他。那些商人就把他带到埃及去了。带到埃及去以后呢，神的保守都与他同在，神都一直同在。因为他说，将来这个孩子，他的兄弟，还有他的父亲，都要来跪拜他。也就是因为这句话，他的兄弟产生了嫉妒。他被卖到埃及去以后，他在副卫长，就是这个法老王的副卫长，叫做波提凡的法老门下的家里面呢，当他的管家。这波提凡呢，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除了什么？除了他的妻子以外。可是他这个妻子呢，爱慕这个约瑟。他说：“你来跟我同寝吧。”在创世纪39章第八节里面讲到，他说：“我不从。”他就是这位波提凡的妻子所要求的。结果波提凡的妻子就有一天也要同样的要求他的时候，约瑟就把他的衣服就留在他的房间里面，他反而诬告波提约瑟，告诉他的先生说他要跟他同寝，就是把他打到监牢里面。虽然在世人的看起来，他虽然不从这样的一种诱惑，可是神是加倍祝福给他。虽然把他打在监狱里面，可是他在监狱里面又做了监狱长的什么左右手，本来了两个，一个是久正，一个是管膳食的，被法老王打到这个监狱里面。做了两个人各做了不同的梦，一个梦到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后来呢，约瑟呢就为他解梦，后来这位久正呢，他告诉这个久正，如果你哪天再回到你自己的主人身边的时候，不要忘记我。后来呢，这个久正呢真的把他忘了，两年的时间他就关在监狱里面，一直等到有一天法老王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个梦，而且做了两个梦。这个久正呢就想起来，他说：“我想起两年前在监狱里面约瑟为我解了这个梦。”后来法老就请他来为他解梦，讲到那个7年的旱灾跟7年的丰盛，他们就开始除粮。哎，我们话说回来，因为当时他从了这位波提凡的妻子犯的罪，今天创世纪39章以后你就不能写，但是约瑟没有，多么重要！我们今天很容易讲啊，在世上我们碰到很多事情，体验为肉体，那是再容易不过了，但是。当我们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这样我们有智慧去判断，更要有神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第二，他讲这个是三种不同的动作。他说不战，不战的意思就是道路。当我们不循那种犯罪人的那种生活，我想在我们旧约里面非常多的人都做过这一类的事情，像但以理。在但以理书1章第8节里面所讲到，他说但以理怎么说？ 他说我立志不用王善。为什么不用王善呢？因为那个酒跟那个饭食是拜过假神的，他知道这个吃的他得罪神，所以他要求这个什么管饭食的跟他讲，你给我什么，给我青菜跟水，然后试试看，给十天看看。哎，这个管饭食的是因为他们将来都要去做国王的这些模式嘛，所以呢如果你把他养得瘦瘦的，这个国王看到说，哎，这个家里不对了，他说你给我十天试试看，吃青菜跟水，因为这个东西神有祝福的。十天以后这管饭食来看他们，不止他一个，连他三个同伴朋友都吃得白白胖胖的，他今天胖不好啊，今天还瘦一点啊，但当时候的胖就是代表他们富裕，我们可以看得到，但也一样。所以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神在他经过他一生经过五个王，每一个王都讲那位灵性非常好的但以理有事就找他，因为他不占罪人的道路，他知道什么是谁要他走的道路。当他老的时候，看着他的百姓被掳70年以后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真是感谢主，就是他没有办法回去，他知道他一生每一天三日向着耶路撒冷不断的祷告。我们知道师父真是个很有名的这个传道人啊，他讲道呢是叫讲道王子，他在他私人的日记里面写的有一段非常的好，在他人生快结束的时候他讲到这句话，他说我立志单以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为荣耀，凡是按着他所喜悦的道路而行，除了荣耀神以外呢，不谈其他的目的。他说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地上活出基督来，这都是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我们实际上就说要活出基督的那个生命出来。第三个他讲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就是不跟他们一起犯同犯的意思。这个犯主耶稣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不只是行为上的犯，甚至是思想上的犯都不可以与他们为伍。我想在马太福音里面从五章一直讲到七章，就是主耶稣讲的第一篇道登山宝训，我们知道他怎么讲，他讲了8，他讲到最后他讲了10个论，就是把我们再重新提升一步。他甚至告诉我们，看到女人就动了一念的人，他就犯罪，那是思想的罪啊。所以我最近跟有一位年轻的一个弟兄啊，他今年27岁，他从大学毕业以后，他就考上那个 lawyer， 就是律师的执照啊。他在这个 law firm 里面做了好几年啊，可是他有一个征战，因为他的老板，因为 law firm 里面有很多的 lawyer， 他们有一个老板，每次碰到一些 case 的时候，他的老板都是以赚钱为目的，他不管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可是他非常的，他是从一个，他也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从小他父母亲教导他什么对什么是错，他每次都没有办法跟他的老板沟通，这个 case 应该是照良心来讲，我不应该去帮助那个犯罪的人。那一而再再而三，他就只好离开这个法律事务所 law firm 里面。他最近已经离开了1年，那我那天碰到他的时候，我就跟他在了解他这一年做了些什么，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他说我 虽然失去了工作，工作大概有好几年，但是他说他因为时间多了，他就跑去downtown LA 的这个 Homeless 这个地方。他说你弟兄如果你去那边看的话，他说你真的是看到一群真的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是多么的可怜。他说有一对夫妇，他们有个小孩子11岁，他每一个礼拜五都早上他就去看他们这对夫妇，他们都在拾荒，就是捡这个破烂的为生。可是他说这个小孩子11岁，每次看到他来的时候，他就把他当一个大哥哥在看，他就从这个当中他就慢慢在学习怎么教导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他说他有一天喜欢打篮球，他又不想伤他的心，就买了一个篮球去跟他打。打完以后呢，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继续打这个球的话，我就把这个球留在这里让你去打。他不愿意伤这个孩子的心。他说这个孩子在成长的当中，因为他是在 teenager 里面，我想很多父母亲的看到这些 teenager 他们的变化很大。因为这个小孩子跟他讲，他说我的 life 没有 hope， 因为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死亡的。他不断地鼓励这个孩子，他说我走了一年以后，他说我才知道我真正的福气，虽然我失去了我的工作，可是我能够做多少去帮助这些拾荒的孩子们，他们重新有一个对人生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很多甚至有另外一个年轻人我碰到一样在那个地方服侍，他是在很有名的一家漫画的公司里面画漫画，这个年轻人也非常年轻，大概是30岁左右。他说他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说他一定要去北京这个地方当导游，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他说他在开车的时候，他说神给他讲100斤100斤，他说100斤什么，神要让他到 supermarket 去买100斤的苹果100斤的橘子。他说要这么多吗？他说对，你就做。哎，他就去了。他走到这个超市里面，就跟这个卡夏讲，我要100斤的苹果100斤的 orange， 他们还没有，要到后面去拿。就这个经理就在那个地方问他说你在等什么，他就告诉他的来龙去脉。这经理说你这么要告诉他这个苹果，他说你怎么买苹果买的，我一般人买不了苹果。他说他就会要去带领这些后面的吃。这个经理就二话不说，我能够打多少折我就打多少折给你，是最好的优惠给他。他带到那边去以后，他看到每一个 homeless 的人，那一天吃到他们的苹果跟这个 orange 的时候，有一个当年讲说，他说我最后一次吃苹果的时候，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他眼泪就流下来，就告诉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人的需要。我们试试去帮助他的时候，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但是在这个地方，神又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求福的人，并不是说只有跟神相交而已。我们不是要连寻而所居，我们是不是跟世人不来往？我们反是要进入到这个世人里面，透过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怜悯人的心去帮助别人，那个福气就从神那里而来，成为他一个书这边叫恩典的管道。我想我们在座如果说从台湾来的，我想像我这样的年纪最近我不想你们有没有看这个有时候我看电视也会看到，但是看到我就想哎，这个事情我如果想对我有帮助我就看了，就是那天我看到电视的时候这位明星呢我从小就知道他是一个童星的，叫纪宝如啊。我想我们在座有可能在台湾那里就可能认识他。他从小就是一个童星，那我们就看他的这个戏长大。原来我到60岁我才知道他一生里面是这么样的坎坷啊。他说他一生里面都是家里是支离破碎。他17、18岁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呢，他的生活呢，非常的糜烂，他常常醉酒，9年的时间， 他醉了呢，醒了以后再喝酒，醒了醉了以后呢，又醒了又再喝酒，连续九年，哇，不断的。就他有三个孩子，他记得他每次如果一酒醉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那个大儿子当着面前这样子打，那个孩子打到最后呢，产生了忧郁症。他这个老婆就比较聪明，他每次他母亲要打他，他就跑。因为他的先生呢，在有一次啊被火烧死，他就非常的非常的沉重。到了有一天呢，他有一个朋友来看他，在台湾现在很有名的，他们都是艺人之家，啊，他们来看他。他说：“金宝哥，你应该相信主啊，啊，主才唯一能够救你啊。”啊，他听着听着，他也就是听着进去，又从这边出去。到有一天呢，他说我要振作起来，他不要看到他儿子继续叫下去。他说我要继续起来，要养抚养这三个孩子。他就想去买一个 SPA， 台湾这个 SPA 就是做这个帮他按摩的这些人。那这个很奇妙，神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做工。他说他去看这个卖的这个 SPA 这个老板，他是一个基督徒。当他走进去的时候呢，这老板第一件事情说，他说：“季宝啊，你这个看起来啊，你这个忧眉楚苦脸啊，你这个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啊。”他说：“我们先不谈这个买卖的事情，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他说：“主，求你将他身上的这个苦毒拿出来。”他只祷告了两句，季宝如从头哭到尾。从那一天以后呢，他走进了教会，成为基督徒。哎，他认识另外一个啊，也是台湾的，也是我们这个年代，也叫林松武，他是一个歌星的，啊，他很有名在那个时候，啊，这个人也是年纪渐渐的长，他也得到一个忧郁症，因为他没有办法再去上电视唱歌，啊，拿不到通告费，啊，也生活也是蛮清贫的，啊，他有一天就碰到他。那季宝如的生命改变了，他说：“这样，你可不可以去到一个这个残障院，就是放病，就生病很重的那些人的地方，残障院去？”他说：“你每次去一次呢，我就给你一次通告费。”哎，他就去了，他不知道去了干什么，啊，他只会唱歌，啊，他就在那唱歌。当然，现在唱的歌，他就唱一些老歌，就有一个病人在那边。他已经得到这个 stroke 很多年了，没办法讲话，意识也不太清楚。你当这个林松武在唱歌的时候，啊，他先听他醒了，他说：“我记得林松武的歌，他得跟着他一起唱。”他说：“我就认得他。”神在这件事情上见证了一件事情，借着金金宝带领了两个人的信徒来皈依了他。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的，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第二节这里我讲到，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便为有福。那刚刚我们里面讲到考拉的这次的事件，你外面发生的这个就是他要当那个班里面一个小丑，24岁，他在 UC 这个威伯塞毕业的，念的是神经学，他的手法完全跟班里面完全一样，因为他中心思想就是要来演这样的一步，他所认为是对的，所以神界的先知耶利米书，他告诉我们在31章33节在这里讲，这句话非常的好。你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这里讲到，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他们是谁？我们里面，写在什么？写在我们的心上，要我们做他的什么？要我们做他的什么？”子女，他是我们的神， 他们要做，他说他要，神要我们做他的子，他要做我们的神。这就是告诉我们怎么讲，在新约里面所讲的一模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里面所讲到，主耶稣讲完八福以后，接着马上讲一句话，在五章十八节马太福音讲，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他说就是到天地里面都废去了，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废去，而且怎么样，都要成全。那主耶稣成全了这个律法，他自己就成全了，他自己来就要成全这个律法。他教导我们要尽心尽力爱主耶稣基督。接下来讲的一句话怎么样？爱神。接下来叫什么？要爱我们的邻舍。所以我想看到这个昼夜思想是非常的重要。相反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旧约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那里讲到，当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这个人生鸟越来越多，那这些人在做什么？耶和华怎么讲？神怎么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见人在什么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什么罪恶。为什么挪亚，神要兴起挪亚来毁灭这个世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终日所思想的都是罪恶。最近我在查圣经，我自己很喜欢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非常的非常的好。他告诉我，我看到有一句话，我就把它写下来。每天我看到这句话，早上起来我就先读一遍，帮助我每天先思考。以赛亚书的第二十节，在以赛亚书的四十一章的第二十节，神怎么讲？在前半部的时节，他就开始讲，他创造，他在沙漠里面看家，在这个谷里面，一直制造了很多的这些流言满地的事情，让我们能去享受。但他说这些东西是从何而来的呢？他就告诉他的百姓，他怎么讲？在四十一章的第二十节，他这样说道：他说好叫人怎么样？第一个先看见，第二个知道，第三个思想，第四个明白，这是耶和华手所造的。所以呢，耶和华是圣者所造的呢，是让我们去享受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东西，我们第一个先要去看见，第二个要去知道，第三个要思想，到后来我们才能够明白。当然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里面，你说我没有看见神啊，就像多玛一样，他说我非亲自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复活我才相信。主耶稣怎么讲？他说凡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这个人更为什么有福啊。因为我们是凭着什么？凭着信心而相信，我们不是凭着眼见。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见什么？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的，他们生活这么敬拜神，他们行出神所要他们所做的，我们可以看得见。就在我们周遭，神借着我们旁边的人在行很多的神迹，很多的异能，让我们因为看见神在他所身上所行的，让我们见到神。而且不只是看见，让我们完全能够知道这是神所做的。知道了以后怎么样？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不要看过那么多的见证，看过那么多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我们就让他这样子过去。我们去思想，思想神在告诉我们什么，然后去明白，原来这都是神所做的事情，让我们真的能够相信他，抓住他，让我们更加明白，这都不是偶然的。那在旧约里面有更多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以利亚的仆人， 他不是上这个山吗？求雨，当时阴阳怎么讲？三年六个月不降雨，神就不降雨。时间到了，三年六个月到了，他就叫差他的仆人上山去看，在哪？在加密山上他去看。他的仆人上了这个山看了一两次以后，那么回来就跟这个阴阳讲：“哎，没有没有，天这么晴了，就像现在，啊，今天要是九十度，一朵云彩都没有。”以利亚说：“没有，你再去看。”那你们看到第七次，他看到那个稍微有一点点的云雾从什么海上上来，这个时候以利亚讲：“赶快走，要下大雨了。”为什么要七次？那神不一次就好了？神操练我们，要走七次，每一步走的都是信心的道路。实际上还有啊，列王记下第五章讲到谁？讲到亚兰王的什么元帅乃曼。乃曼是当时候亚兰王元帅里面最大的，最亚兰王手下最大的一个元帅，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的妻子，他们当时攻陷的这个，跟打胜仗，在撒玛利亚打胜仗的时候，就把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啊，那个女子就带回来，成为他妻子的仆人啊，用。当乃曼得大麻风的时候，乃曼王亲手写的信，告诉以色列王：“我现在差遣亚麦文去，到你的国去，你要将他的大麻风的治好。”但是这个乃曼的妻子呢，这个仆人呢，是撒玛利亚的犹太人啊，就是他们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不来往，但是他们也是犹太人。他知道撒玛利亚有个先知以利沙，他说：“你去求他。”你知道当时候的以色列王很怕这亚兰王，他说：“你是找我麻烦的，心里坐立不安的。”他也是差遣大军的力量的地方。你说以利亚没见到亚这个乃曼没有？他是差他的仆人，他来到门口，告诉他一句什么话？他说：“你到约旦河去洗七次，你的大麻风就会洁净。”你知道这个乃曼王很骄傲，他说：“我在亚兰的两条河啊，那边的水比约旦河水干净多了，你这个约旦河水是又臭又脏的，他跳进去洗了一次，洗不干净，他不想洗了，掉头就要走了。”乃曼的仆人怎么跟他讲？那既然你来了嘛，你就照神人以利沙跟你讲的，你就做吧。洗了两次不干净，第三次不干净，洗到第六次真的能够洁净吗？他说洗到第七次的时候，他说他上来的时候，他说他的皮肤比婴孩的皮肤还嫩。哎，为什么要七次？你说找那个大麻风啊，也很可怕的，在新约时代那个大麻风都要被隔离的。但是神，你看他的皮肤，他说像婴孩的皮肤一样。那我们不断思想神的话是一个祝福，我们就会不会有其他的思想啊？因为我们的人很容易走上从站跟坐而不知不觉的犯罪啊，就像一只青蛙一样啊，你要是把这个水啊滚得烫烫的，丢进去啊，那个青蛙马上就跳出来了。但是你把它放在那个冷水里面呢，然后呢把盖子盖上去，下面加个火啊，它慢慢把它煮啊，它的那个温度慢慢温的时候，它就昏过去了，跳都跳不起来。罪也是如此。当你感觉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已经犯了罪了。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圣经里面，真的，我们看这个囚服啊，一定是从什么来的？我们看到摩西， 当初在我们知道摩西有120年，我们都很熟。他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40年在王宫里面学会了一切世上所有的学问，就是今天我们现在都是博士硕士超博士的啊，世界上的学问没有用不懂。而且当时的埃及他们所建造的建筑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在学，他们的学问非常的好。他学会了学问，他说神我可以为你所用，那神不用他，你觉得你神可以用你说神不用你。等到他在旷野40年，第二个40年的时候，他每天就看着西乃山，他每天就放那些牧羊，他一天一天他的志气越来越低的时候，他觉得说他是一个没有用的，只是一个放牧的牧羊人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要给他说话，而且神说话的这个方式很奇妙。你看他在旷野里面40年了，那个荆棘着火啊，那个是稀松平常的事，那到处都是。但是今天为什么特别他看到一个荆棘里面着火来 catch 他的爱呢？他忽然看到那个荆棘里面着了火，引导他走向那个方向去。因为那个荆棘的火虽然在烧，但是荆棘没有烧到。一般在沙漠里面火烧荆棘的时候，荆棘就没有了。那个荆棘是代表什么？那荆棘就是代表火门，那个火就是代表神，神要住在那个荆棘里面。所以引起了摩西的一个注意，摩西就走过去。那个时候他80岁，他跟摩西讲，你要带领我的百姓要从埃及要进入迦南。我们都知道埃及是一个属世的地方，他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就是代表 得救。但是要进到迦南就是代表得胜，当他们进到迦南里面要得过那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当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继承他的遗命，要带摩西，跟他带他的摩西所带出来的这些百姓要进迦南。在约书亚记的1章第7跟第8节那里讲到，他怎么说？因为那个时候约书亚他非常的胆小，你想想看，你要带200万、300万的老弱妇女要进到迦南地区，而且要征战，那里面有7个族，而且每一个族都是强大的，你要去攻占那个7个族里面的迦南地，不是说神说给你进就进去了，那就是去享受，要征战的。他那时候害怕，神怎么告诉约书亚？他说你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循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左也不可偏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他说这个律法，他说这个律法书呢，不可离开你的口。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总要怎么样，昼夜去思想，好使你遵循遗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他说如此呢，你的道路就能够亨通，凡事都能够顺利。他讲去思想，因为他开始要征战了。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第一次打耶律哥城的时候是怎么打的，他是环绕这个城区怎么样7天，也是七是完全的数字啊。他们到后来最后一天的时候一起哄叫，城门就倒下来。哇，他们很高兴的，神听我们的，也不会一兵英卒啊，耶路哥城的是高大的这个民族啊，不容易用征战来胜过他们。但是他耶和华做元帅，他就要告诉耶稣感觉吗，你每天都要来思想，谨守我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人有没有时候常常会骄傲？会啊。当初他打第二个城的时候，攻打爱城的时候，他就轻敌了， 只派了3000的兵要去打，而且呢，最重要一件事情，神告诉他不可以拿里面的任何的东西。他的手下就拿着里面的东西，就打埃及就打不下来，多么奇妙！埃及反而好打的一个地方，你就是打不下来。现在就要告诉你，我们今天看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第三节跟第四节所讲到的。这里所讲到的就是说，他要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他是谁？就是我们。我们要像一棵树一样，这就是我们蒙福的光景。因为如果我们遵循神的律法，他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里，我们要求是更深的一个祝福是什么？我们不只是说像摩西看到那荆棘里面的火的祝，因为这个意象不只是给摩西，而是给每一个今天我们信主的每一个人。因为神要先得到一个器皿，神要先得到摩西这个器皿，将他这个恩典呢，借着摩西呢，这个救恩呢，能够借着这个器皿能够传出去。这是我们新约所讲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自己道成的肉身，将他自己的生命住在我们的心中。这是新约的最大的一个真理。当这个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人会不会犯罪？我们想到神，我们就不敢犯罪。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玛利亚怎么说？耶稣的母亲怎么说？当他知道天使告诉他你要借着圣灵怀孕的时候，那个没有出嫁的女孩子，你多么惶恐啊！可是当神跟他说你前面所怀的胎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在路加福音1:46-47讲的那一句话真的多么好。他怎么说？在路加福音1:46-47怎么讲？他说我心怎么样？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他知道他所怀的胎将来是弥赛亚，他的心就尊主为大。所以刚刚我们在播饼的时候，第一个听到这个青年主任牧师他祷告的 Brian， 哎，我真的很感动。他说 Touch your heart, change your mind。 Touch your heart 就是让神来感动我们的心。如果没有神在我们心里面，你会感动吗？你的心被感了以后，你才能够 change your mind。所以神做事的法则，他是要先使用一个器皿，然后这个器皿成为别人的什么，带给别人的祝福。有时候这个器皿合不合神所用的，我们常常真的是含怨为理啊！对不起弟兄姐妹，我讲一句话，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器皿，但是我们常常落到一个地步，我们只是做一个搬运工人。神不要我们当搬运工人，神要我们做什么？神恩典那个流通的管道。好，这两天我在基督论坛报里面看到一个蛮感人的一个见证。这个人呢，一个年轻人叫做汤明雄。这个人有一次喝醉酒在 KTV 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我也从来没去过啊。如果你们知道就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在那边醉了酒，就让他纵火，就把那个 KTV 烧掉。他烧的时候并不知道，结果里面死了16个人，跟这个礼拜五的事有很接近。他就被抓到监狱去关。等他清醒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他跟这些监狱的这些 典狱长啊这些讲，他说共产党就讲，他说我这个人是该死，你现在就让我死了，我不配，不配你等到审判我就去死。他好几次要自杀，因为他知道做错事情，这样的一个人在监狱里面。这十六个死者的家庭当中，有一个家庭啊，就死者的是弟弟，姐姐哈、啊，叫做杜花义，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祷告当中，他知道这个人做的时候，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罪人去犯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错误，他就写信给他，他要去看他。他看他的时候，他跟他讲，他说。神今天叫我来，虽然我知道你杀了，在喝醉酒的时候杀了十六个人的生命，而我弟弟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主要来叫我把福音传给你。他在狱中里面，他相信了神。当然后来这个判下来，他是死刑了。在他还没有执行的那一天呢？他们监狱里面所有人的，他就跟每一个人打招呼。这个典狱长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从来，这个典狱长做了好几年了，三四十年在这个监狱里面服侍了。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死刑犯的，要走以前这么平安的，而且他知道他去哪里，他跟每一个人打招呼，也要求人家信主。哎，你可以不做，你也不要去，你也可以像，你可以坐在家里，每天就说，像杜华的杜华明的说，你也可以坐在家里，每天唉声叹气的，但是神感动他的，拯救了一个人。就像一个弟兄啊，他留一年刀，苏联呢去讲道啊，那苏联那个地方很冷啊，那。人们呢、啊，因为他们走路的速度跟工作的这个速度啊，都比我们加州要快十倍啊！没有去过，当然就知道。那他去了，他也不会讲苏联话。那天呢，他们就从国家研究院里面安排了一个从国内去的，专门念完博士的来当他的翻译。可是呢，他第一天讲的时候呢，他讲到的时候，他站在他旁边，啊，这个翻译呢，因为。他三不一人的，他虽然听不懂这个苏联话，但他知道他翻译起来呢很别扭，那个话好像讲不顺利一样，他就开始为这个他旁边这个翻译祷告，他就把他的主题马上就改变成传福音的这个信息，他一面讲一面为他祷告，很奇妙，他在那个好几天的布道会里面。到最后一天，这个弟兄呢，还没有翻译以前，最后一天转过来跟他讲，他说：“某某弟兄，他说我今天可不可以信主？”这位弟兄刚才跟他讲，在过去的几天中，我一直不断地为你祷告。他因为不断地为他祷告，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成为神以后的器皿。你知道当翻译也不容易啊，因为你讲的时候，你要翻出来是不一样的，坐在下面都听不懂，或者是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这是一个流通的管道。就像爱因斯坦，就像这个电灯泡一样，当我们看到这个电灯泡，可能当然很美观，但是那不是重点啊。电灯泡最重要的是什么？能够散发出来的什么亮光。啊，基督徒就像个电灯泡一样，要能够照亮那些黑暗的地方，让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因为听到福音而得到满足。接下来讲，他说这个树来讲，他这里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一个是常青树，一个是什么康宾。常青树在圣经上所讲的是一棵棕树的意思。好，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就不必翻。在以赛亚书44章第四节，跟耶利米书的17章第7跟第8节，那你就讲到这个棕树。那 我们知道这个树如果说是在主人的常常去浇灌它培养它的话，它的生命会不一样的，它会在这种恩典的生命当中成长，而且不断的够什么呀，有灵粮的供应，它结出来的果子呢也不一样。所以你看主耶稣他来到这个，有一次来到这个无花果树的前面，在新约的时候，你看主耶稣肚子饿了，他看到这棵树无花果树，他说你也不结果子，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他就咒诅了这棵树，这棵树当中就枯不干了。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今天是那一棵树，我们不结果子，主耶稣一咒诅我们就枯干的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画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那一棵树，而且神不断地在供应我们，供应我们什么灵粮，但是我们也常常要去思想他的话语，我们就可以在什么，在患难中里面结什么忍耐的果子，在试炼中结信心的果子，在犯罪的时候结悔改的果子，在危险的时候能够结勇敢的果子。但是新约的圣灵是说什么？新约的圣灵是结什么圣灵的果子呢？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所讲到的，就是忍耐、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那就是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一种事情没有人禁止，你只要抓住一样就做得可以。还有那个树，你看，你看到这树的外表，你看不看到树的那个根呢？根是在哪里？在地底下看不到的。那代表什么？我们人隐藏的那个生命，人隐藏的那个生命就在那个根。你如果跟着手坏掉的话，这个树长得再好，哪一天也会倒下去。你看很多我们现在常常吃的这个人参，是不是人参是种在外面，你看它那个外面长得没什么，可是那个地里挖下去里面有什么，都是珍贵啊。所以就说我们那个根一定要跟什么，跟神怎么样，它的生命 要连接，就是神的道，我们蒙福的人跟主联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隐藏的生命呢，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呢就得到滋润，得到滋润以后会怎么样，会向下什么扎根，向上就会结果。所以呢我们常常有时候要安静，在安静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力量啊。我们最近那个牧道班里面不是常常有啊，我们就查了一些圣经的人物啊，我们不是讲到四个人吗？圣经里面所讲到日子满足而死的人，第一个不是约伯吗？约伯活了210岁啊，在约伯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不是讲到吗？他讲到什么？他说就在诗篇旁边嘛，第42章第16节，他说因此怎么样，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现在，这样约伯怎么样，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他总共活了210岁了。啊，那你想想看，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说他很忍耐啊，他很多的困难呢，可是他在这个忍耐的里面，他在困难的里面，他结了一个什么信心跟耐忍耐的果子。就在42章第5节，他怎么讲？他说我以前呢，只有听到什么风闻有礼，如今我是怎么样亲自见到的。大卫是第二个，在历代之上29章28节这里要讲到的，他是日子满足而死，他只70岁，那70岁长不长啊？不长啊，今天人讲不长。他做王做了40年，他征战将整个以色列国来版图大地的定下来。你说他一生有没有犯罪？那他犯的罪可多了，对不对？可是呢，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犯罪的时候，他怎么样？祈求神怎么样？ 使他重新的一个灵，一个正直的灵，一个悔改的灵，他经历一个悔改的过程。第三个是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活到180岁，他也是真实的男主。第四个我们比较不常看到，就是耶和耶大，这个人呢是在历代之下24章15节里面讲到，当时他们是这个国家非常非常的拜偶像。我们知道约阿斯他6岁的时候，他为了逃国这个皇室里面的内战，所以呢，耶和耶大的妻子呢是谁呢？约示巴呢，就把他藏在圣殿里面养了7年，后来约阿斯当王以后呢，他就要重建圣殿，就找了耶和耶大。耶和耶大在那个拜偶像的时代里面，他为神做了一个建殿的工作。神纪念他，他说他日子也是满足而死。他活到130岁，今天就告诉我们，人生在世不是我们活得多长，但是我们在这一生里面，现在我们就是活在神里面的恩典当中，这个生命是会继续下去的，不会停止的，因为将来我们要遇见神。我们去的时候，神会说我们是一个好的仆人，就像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选择啊，我们可以选择这条路，也可以选择这条路。好，旧约时代人比较偏重肉眼能够看到的福气，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所注重的就是在天上所领各样的福气。就像以弗所书1章所讲的，这三种不同的福气。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得到神的名分；第二，他赦免我们的过犯；第三，他应许圣灵常住在我们心中。这是三种神给我们的最大的福气。但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第7章第13节到29节，他那个地方有讲到三种不同的状况，一个是什么？两种什么门路，第二个是什么？两种果树，第三种是什么？两种不同的根基。如果我们在看圣经，是不是刚好跟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所讲到的，主耶稣怎么讲？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个道路就是两条门路，他说一条是窄路，一条是宽的。这条窄的路呢，是通往永生的道路；这条宽的道路呢，是通往灭亡的道路。这是主耶稣14章第6节所讲到的那个道路。他说两种果树，两种果树就是真理啊。他说怎么讲？好的果树，好的树就长出好的果子来，坏的树就什么？就长出坏的果子来。这是我们今天在所做的，我们结出那个要结出那个果子来，让人看到我们就是神的儿女，那就是什么？真理。第三，有两种什么不同的什么根基，那就是生命。他说如果你把那个房子盖在什么磐石上的话，他怎么讲？风吹雨淋来的时候怎么样？那就是我们碰到一些灾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苦难的时候，你不会怎么样，房子不会动摇。你房子在盖怎么好看，你的根基不好，就像他所讲的，如果你盖在沙土上的话，你的房子再怎么样的漂亮，沙土也会倒下来。这就是生命，神告诉我们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今天有办法去选择，你愿意选择哪一条道路，是我们自己能够去掌握的。但是 如果我们选择错的话，我们就选择这个宽度，很容易走。所以我讲个经验就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美国第七任总统啊，叫杰克逊啊，他在就职典礼的那一天呢，他在监狱里面呢，有个犯人，他看到报纸，知道杰克逊今天要就任美国第七任的总统，他说：“哎呀，就差一点。”哎，那个在旁边牢房的那些人就问他说：“怎么差一点？”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跟着这个总统加起，现在这个总统要就任这个总统加起，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走过一条街，刚好那边有一个酒吧，他说呢，我就走进去了。”那旁边呢有一个布道的呢，人家在传福音的呢，他说杰克逊就走到布道会里面去了。他说两条路，他说我选错了，他今天当总统，我今天当犯人，他说就差了一点点，也不是差一点点，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你们差了很多。感谢神啊，今天让我们不只是听到，我们也做一个行道。虽然后面有两句我还是没有办法分得清，时间上的关系啊，但是非常的丰富。一人的道路，这是神所祝福的；二人的道路，相信我，主说必要灭亡就必灭亡。像神借着今天，这是亲自跟我们说话。那我们成为他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马太福音第七章有讲到，他说你要怎么样待人，要人家怎么样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我们孔老夫子讲，耶稣不是于人，那是消极的方法。积极的方法就是说，人家所喜欢的是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人家所缺最缺的是什么，就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去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恩典，主一切的今天的信息其实亲自跟我们说话。主是愿万能的神，也是我见到人心的神，知道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面最软弱的是什么。祝你让我们学习，天天能够思考你的话语，重要的思想那就变为有福。让我每天都能够读你的话，无论是一节，或者是一章，或者是一篇，让你的话再次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万能的祝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谢谢李弟兄给我们美好的正道，就是保守弟兄姐妹走在神的道路上，蒙神的祝福。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到的？